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为病人祷告的医生采访录》，作者黄黎光。查尔斯医生是我们医院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，今年81岁，即将退休了。和大多数医生所不同的是，他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。通常在每天手术之前，他都会为病人和手术祷告，在回家之前，他也会为一天所做的手术向上帝感恩。在48年的行医过程中，经过他手术治疗的病人不是以千为单位来计算的，而是以万为单位。在这么长久的医疗生涯中，他见过的病例真是形形色色，千奇百怪。我因为好奇，特地去他家做了一个主题为信心与医治的采访。下面是他自述求学、读书以及为病人代祷的故事。读医学院的故事。我来自印度，在印度，印度教是主流宗教，占人口的 79.8%， 其次是伊斯兰教，占人口的 14.2%， 而基督教才占 2.3%。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，成为一名基督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我信耶稣是从孩童的时候开始，因为我爷爷、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我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长大，从小就知道凡事要向上帝祷告感恩。虽然我们家很穷，但是我学习成绩非常优异，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印度顶尖的医学院，并且被录取了。然而家里却没有钱供我去医学院读书，全家人都为我祷告，但还是拿不出钱。最后我妈妈鼓起勇气，一个人到很远的省城去求见主管教育的一位官员。那个时候求见这个官员的人是很多的，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，有时会有好几百人排队等着见他，但是能够被接见的人是少而又少的。我的妈妈肤色比较黑，她穿着一套白色的服装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排队等候。他这一身黑白对比的装扮在人群中显得特别醒目。这位官员从长长的队伍前面走过，到了第三天他又从我妈妈面前走过，这时他停下了，看着我妈妈说，请您告诉我您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吗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？我妈妈就双手合十尊敬地说，长官，愿上帝赐福您，我儿子考上了印度最好的医学院，但是我没有钱供他上医学院，长官，我求你帮助他。这位长官犹豫了蛮久，然后说，医学院不在我管辖的范围里，恐怕我帮不上你的忙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位长官突然又说，我心里有一个感动，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你的儿子，使他成为一位优秀的医生。结果我不仅顺利地进入了医学院，而且5年的学习费用都被解决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信心更加坚定了。我知道在人所不能做的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读医期间再忙再难，我都不会忘记敬拜我的主耶稣。 从开始实习的时候，我就为病人祷告，一直坚持到今天。我每天工作之前，会为一天的工作，为病人，为手术的平安，仰望上帝。上帝也保守我，在这几十年行医的过程中，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，也没有出过一件大的医疗事故。为此，我非常感恩。在这几十年里，有很多上帝特别保守我和病人的例子。弯嘎楚楚的故事。曾经有个病人名叫弯嘎楚楚，他来自刚果，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。他家里开了好几间工厂，他的兄弟是刚果的议会会员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考虑过从政，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从政的道路，继续经商办学校。我们是多年的老友，但是因为各自都很忙，来往并不密切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要我赶紧过去看望他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是一个谈笑风生、充满活力的人，但是在他的电话里，他的声音却显得非常虚弱。我大吃一惊，就问他出什么事儿了。他说，我很快就要死了。快死了？我非常吃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他从刚果到美国来，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，真穿活检诊断明确，他的腹腔里面布满了转移癌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指征，也没有任何医生愿意为他做无效的治疗。医生告诉他，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了，而这3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，现在大概还有10天的时间，他将要离开人世。他已经不能正常的吃饭了，只能喝流质，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出去散步，连扶着把手从楼梯上下都非常困难。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并且会为病人祷告，所以他想见我最后一面，并请我为他祷告。我们把门打开，扶着他，他一下子坐在门旁边的沙发上。他看上去就像快要死了的病人那样，双眼无神，声音非常微弱，气喘吁吁。看到他这样，我们也觉得不好轻谈太久，于是我和太太拉着他的手为他祷告，请求上帝医治他。上帝，倘若可能，就把肿瘤彻底医治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祷告是凭着信心，我们没有任何确据上帝一定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医治他的疾病，毕竟他的肿瘤已经到了末期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整个人好像僵住了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，脸上毫无表情，身体也没有任何动作。我们祷告完，他也没说一声感谢，连我们起身告别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动不动的。我们就自己把门关起来离开了。这真是有点奇怪啊，他跟我们记忆中的热情好客很不相称。离开他家以后，我们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，以为他大概已经去世了。大约3个月以后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一听竟然是弯嘎楚楚。你还活着吗？我脱口而出，心想上次我们离开他的时候还有几天就要死了，现在都3个月过去了，早就超出了医生的预料，而且他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，比上次还有气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感谢上帝，我还活着，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看看我呀？我们又赶紧过去看望他。这次我摁了门铃，门很快就被打开了，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令我们几乎认不出来，他笑容满面， 步伐稳健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垂死的人。他把我们引到沙发边坐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那一天当你们正在为我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我好像被电击击了一样，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顶进入，穿过我的身体，又从我的脚底流出去。我全身僵硬，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。我知道你们向我告别，但是我动不了，我也说不出话来。我真的很抱歉，不能亲自向你们道别，也没有跟你们说一声谢谢。你们走了以后，过了好久，我这才恢复了神态，于是我就倒在沙发上睡了很长时间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肚子饿了。在那之前，我好几天都没有任何食欲，也不能够吞咽，只能喝一点流质。我就起来吃了一点东西，第二天觉得精神好一点，食欲又好了一点。我继续又吃了一些东西，慢慢的我就能够正常吃饭，身体也有力气了。渐渐的我也能够在家里走走路，最后还能出门到门前的小路上去散步。你们看我现在是不是变了一个样子？那肿瘤呢？它的肿瘤到哪儿去了呢？它是不是得医治了呢？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。我建议他赶紧到霍普金斯医院去复查，并且我们之间要保持着联系，我想知道检查的结果。他又去霍普金斯医院了，检查的结果让医生们都大吃一惊，肝脏上巨大的肝癌和腹腔里密密麻麻的转移瘤全都不见了。医生们根本不敢相信，这个病人是三个月前被他们诊断了只剩下三个星期寿命的人啊。这件事用医学上的任何知识都无法解释。后来因为肝脏太小，他需要做肝脏移植手术，很快他就有了肝源，接受了移植手术，现在还活着。是的，我知道您现在一定感觉到很吃惊，就像我们当时一样，也是吃惊不已。弯嘎楚楚也是一名基督徒，在得病之前，他因为太忙很少去教会，后来因为病得了医治，就常常去教会，而且把自己的财产奉献出去救济贫困的人。不过我们的祷告也有没有蒙应许的时候，病人还是死了，但是上帝有主权来决定是否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或是以其他的方式来回应。贝迪的故事。贝迪是一个50多岁的女病人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有一天晚上我值夜班，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病人，是急性胃肠穿孔，需要马上进行手术。我到他的床边一看，病人已经是重度败血症，并且引发了多个器官衰竭，打开腹腔里面全是脓和粪便。我清洗完腹腔修补破口后，就把病人送到 ICU 病房里去了。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里，贝迪情况是越来越差，需要呼吸机维持呼吸，血压则依靠多种加压药来维持，各种抗菌素对于炎症的控制毫无作用。之后他又做了2次手术清洗腹腔，可是他的病情仍然是越来越重。贝迪没有医疗保险，也没有家属朋友，没有人来探望他，我很为他难过。想到他在离世前连一个可告别的人都没有，这辈子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一个人经历了多少孤独与悲哀呀！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为他祷告，后来我太太也加入了祷告的队伍。术后我们早晚都为他祷告， 即使他的病情恶化，我们也没有停止过。因为贝迪病情严重，所以医治他的有来自不同科室的医生，包括外科、ICU 病房、呼吸科、泌尿科、炎症科，该用的治疗都用了，贝迪还是没有好转，血压开始下降，眼看着死亡已渐渐逼近了他。他对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，有如植物人一般。他在 ICU 里已经待了很久了。有一天 ICU 的主治医生对所有参与治疗他的医生说，既然所有的治疗都没有疗效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治疗了，让我们采取保守疗法吧，让他舒服一点，自然而去吧。众医生们都同意，准备停止一切药物，拔去气管插管。我是仅有的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医生，我说再等一天吧，再等一天，如果病情继续恶化，明天再拔管也不迟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因为这么久的治疗都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善，活多一天少一天，死亡肯定是迟早的事。上帝会答应我的祷告吗？当天晚上，我和太太持续为这位病人祷告。第二天到病房一看，贝迪的病情居然没有继续恶化，他还没有死。我就对 ICU 的主治医生说，再给他一天时间看看吧。结果第三天，贝迪的病情开始好转了，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他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。而我心里很清楚地知道，我所信的这位永生上帝听了我们为贝迪的祷告，医治了他。一个星期后，贝迪能够自主呼吸，而且血压稳定，不再需要呼吸机来维持呼吸，也不需要其他药物来维持血压了。他还能下地走上好几步。两个星期以后，贝迪可以自己走着出院了。这一天，我放下手里的工作，特地去看望他。一见到他，我就拉着他的手说，你并不认识我，我是给你做手术的那个外科医生。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里，你对自己的疾病有什么记忆吗？贝迪说，没有。我说，两个礼拜前，你几乎要死了，我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治疗，但是我和我太太每天都在为你祷告，求上帝来医治。没想到第二天你的病情居然稳定了，现在你已经被完全医治。贝迪，当你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请你答应我一件事，要去教会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，他医治了你，可以吗？贝迪答应了。这事过了很久，我也失去了贝迪的任何消息，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。可是贝迪的故事还没有完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一位以前在印度医学院同学的电话，他现在也是印度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大夫，他到华盛顿来开会，想见我一面。在电话里，他对我说，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将来你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，因为你总是为病人祷告。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，你现在已经成了华盛顿特区最好的医生。我说，这话怎么讲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华盛顿特区最好的医生呢？是谁告诉你的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华盛顿地区最好的医生这个称号是从何而来。朋友说，我从机场往旅馆坐出租车的时候，出租车司机告诉我的。这位司机说，他以前的一位顾客坐他的车，分享了自己几乎死去又被上帝医治的奇迹。这位顾客名叫贝迪。 贝蒂说，查尔斯医生不仅医术精湛，还是华盛顿特区唯一的一位为他的病人向上帝祷告的医生。如果你要找医生做手术，就找他，他是最好的医生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知道贝迪他还活着。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病人对我的评价，我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，但是我知道医治的功劳不是属于我的，应该归功于上帝。在那以后又过了许久，有一天我到一家餐馆吃饭，点菜后不久，有一位女服务员走过来对我说，查尔斯医生，您还认得我吗？我抬头看着他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是谁，只觉得有点似曾相识。他说，我是贝迪，那位您亲自借着祷告被上帝医治的病人，您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贝迪太惊讶了。他看上去健康状态不错，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从死亡手里逃出来的人。贝迪告诉我，那天他出院以后走到街上，看见了一座教堂，他想起来我吩咐他的话和自己的应许，就走进了教堂，跪下来向上帝感谢上帝给他的医治。从那以后，贝迪常常去教会，半年后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，成了一个基督徒，并且每逢有机会就向别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证明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，会答应祷告的神。当然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上帝为什么有时候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有时候没有答应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所医治的人里面有基督徒，也有那些没有信他的人。但我知道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，大有能力，有慈爱，有怜悯的神。过去如此，现在还是如此。查尔斯医生讲完这个故事，久久的我都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因为对上帝的敬畏感深深地抓住了我的心。我看见眼前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，慈祥的眼睛里带着智慧。查尔斯太太走过来，手里端着一个茶壶，对我说，请喝茶。我这才回过神来，说，查尔斯医生，这故事实在是令我非常震撼和感动，谢谢您的分享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在我回家之前，您是否可以再给我分享一个故事呢？查尔斯医生笑一笑说，当然可以。树中止血的故事。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，有一天我为一位病人做一个常规腹腔镜胆囊摘除术。病人大概50来岁，一向健康，除了胆囊结石和胆囊炎以外，各项检查指标都没有任何异常。通常来说，这样的手术从开始到结束不到1个小时就应该能够完成了，但是这个手术却很例外。我用腹腔镜看到胆囊，准备切除的时候，肝脏出现了流血，无法止住，于是我只能开腹把胆囊摘除，但肝脏流血仍持续不止。这不是从血管里出的血，而是从整个肝脏表面渗出来的血。我用尽一切办法，肝脏渗血还是止不住，这时候出血量已经超过了1500毫升了，也给病人输上了血。怎么办呢？手术已经从预计的1个小时延迟到现在的4个小时，因为流血不止，就不能做腹壁缝合。于是我就让我的助手用纱布把肝脏包起来，并且施加压力，然后我说，我要离开手术室到旁边去祷告。离开后，我到旁边另一间手术室向主耶稣祷告。祷告了大概7分钟， 我回到手术台边，吩咐我的助手把包住肝脏的纱布拿走，因为我知道血已经止住了。助手按照我的吩咐把纱布一层层拿走，肝脏表面的渗血果然已经止住了，干干净净地止住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，因为我们已经为止血搏斗了将近四个小时，用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能止住血。七分钟的祷告居然把血止住了，这难道不是神迹吗？这么神奇，术中有没有做凝血化验？我脱口而出。查尔斯医生说，我不记得是否做了化验，不过术前病人的化验结果是正常的，没有任何凝血障碍的疾病。我非常感恩，我感谢主，否则那天病人就无法下手术台了。我明白，在这样一个小医院，设备人手都很有限，真的是要继续大出血的话，可怎么办呀？医院的血库连血小板都没有常规储存，如果要给血小板，还得事先向红十字会申请，那肯定就来不及救他了。告别了查尔斯医生和他的太太，我慢慢地开车回家。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长成郁郁葱葱的绿色了，好一片的生机。我想，上帝主宰这个宇宙世界，不仅仅四季轮回有规有律，就是生命，有几个人能够明白其中的奥秘呢？当人们在享受上帝丰富的供应和恩典之时，又有多少人记得向他说声谢谢呢？当人们沉浸在众多宗教敬拜众神的熙熙攘攘之中时，有多少人愿意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？人可以捂着眼睛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上帝，可是从世界被造之前就存在的那一位，岂会因为人的妄信而不存在呢？疾病因着信心而得到了医治，不是神话，是现实。但这并不排除使用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技术来治疗疾病，因为上帝可以使用任何方式方法来医治人。他可以应允祷告，他也有主权不答应我们的祈求。正如经上所说的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作为医生，我也常常在每一天开始之前为病人祷告，离开医院回家前感谢上帝的保守。我也有过很多上帝垂听祷告的经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愿意来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，这位全能的造物主吗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